类图三个方面来看到这个电什么样的易背的，我们从三类的人来看啊。那么建电参与建电的人呢，有外邦人啊，有君王啊，就是大卫跟所罗门啊，还有全会众啊，从这三个方面来看，整个殿是怎么样预备的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来看在这个圣殿的建造上面呢，外邦人的参与啊，稍讲呢，殿这个殿呢是以色列人的殿啊，以色列的神的耶和华的殿，外邦人在其中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份啊。但是很奇奇的是呢，你发觉在整个建殿的过程呢，外邦人的参与非常的多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呢看在21章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见呢，这块地从哪里来的呢？这块地呢是从这个耶布斯人呢阿尔南那里买来的啊。那么这里要稍微再注意一点啊，这个在历代志上21章说到是阿尔南。啊，在那个在那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呢，啊，撒母耳记这一下第24章的时候呢，
他说到这个啊，他买的地呢是从那个亚劳拿啊那里买来的。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那边说到亚劳拿，这边说到是阿尔南呢？那么有几个不同的解释哈，那么最主要的解释呢，就是说这是同一个人啊，但是呢，有可能他是一个人有两个名字，或者是这个名字呢，他本身呢有不同的拼法啊。那么在旧约里面，确实这两个情形都有，有些人他有两个名字啊，不同的名字；有些人呢，他的同样的名字呢，但是呢，他可以有不同的拼法啊。像今天讲的说是 William Bill， 同样的一个人啊，同样的一个名字，对吧？这是最广为接受的一种说法啊。那当然还有另外的传说，说那个亚劳拿跟那个阿尔南呢，他是兄弟啊，他们都是那个很美好的兄弟之情的故事。不过呢，从本文来看的话呢，应该是指的同一个人，他的记载呢非常类似啊。那么但是在那个历代之下的时候呢，他那边记载，他说下向亚劳拿那边买那些块地，买来这些东西呢，他是花了50色克的银子。那么但是到了历代志的时候呢，他是花到600色克的金子啊。到底这有怎么样的这种差别呢？讲在那边的记载呢，他是跟亚劳拿啊买的这个牛跟那个禾场啊，那地方很小啊，那50色克的银子就够了。那么到了历代志的时候呢，反正这里就不仅仅是那个禾场了啊，是那整片地啊，你都把它买下来啊。那么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卫去的时候呢，那么说到他这是一个他里面的感觉呢是神要在他那边献祭，所以他就是买了牛，买了禾场，就把献祭了。但是呢，他发觉里面有那个感动啊，他发觉呢这块地非常的好啊，那个可以盖圣殿。知道在那个第十七章的时候呢，那边大卫已经起义要为耶和华建殿了，虽然耶和华没有应允他，但是他开始为耶和华预备，他一生为耶和华的殿预备材料。那么这个地从哪里来呢？那么大卫呢可能一直都没有诉说到，可能到这个时候呢，大卫的感觉啊，就盖圣殿需要各样的材料预备，但是呢盖圣殿更重要的是一块地。那么到那个时候呢，大概因为他们的感觉呢，这块地就是那个神所要的啊，所以他花了600色克的金子，向那个阿尔南买了整块的禾场啊，不是禾场，而是那个整个山啊，连摩利亚山都买那个买下来啊。然后呢，所以他在那个撒母耳记下那记载的时候呢，他并没有记载这块那个是给耶和华建殿用。那么到了历代志的时候，他来说呢，他买了这块地以后，整块地买下来，用600色克的金子买下来之后，他说呢，这就是耶和华的殿，为以色列人所献的坛，献燔祭的坛啊。所以他那么，所以在历代志那里所记载的话，是应该是这是慢慢的一个过程，他慢慢发觉这块地真是应该是为他所要建的那个殿呢，那块地是真所用的地是最合适的，就买下来。 那么最后注意的，不管是亚劳拿跟阿尔兰，他是同样一个人还是兄弟两个人，他们都是耶布斯人啊。那么耶布斯人呢，原来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。那么原来因为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呢，所以大卫呢没办法进大卫城，后来这大卫就进去了，只得把耶布斯人所打败了啊，那个把整个那个大卫的宝藏给夺取下来之后呢，他把那个耶路撒冷立为他的京城。但是很显然，他并没有把所有的耶布斯人都杀尽啊。那么最少这个阿尔南或者是亚劳拿他们是留下来的，还拥有那块地啊，那个圣殿山的地，就非常特别啊。到那时候，在这个大卫数点百姓之后，那么又来到那边的时候呢，他里面呢，大卫说要没有那块地，他。这个啊，他本来是他要把它献上去的哈，你拿去都没有用，没有关系的，当然不肯啊，大卫说要把你买下来。那么其实呢，这件事情也非常的特别稀奇啊。如果阿尔南他是以色列人的话呢，他有一个大问题，就是呢，是耶和华的律法规定呢，是所有的人呢，他祖宗所传留下来的地呢，是不可以有卖的。啊，你要卖呢，最多只能卖到禧年，到了禧年之后呢，那个地仍要归回原主。所以，如果这块地是属于以色列人的话，是阿尔南是以色列人的话，那么他这块地不能够有卖的，他不能有卖的话，就不能用来盖圣殿。这也是神的这个奇妙的安排啊。那么让这个外邦人啊，这个耶布斯的那个阿尔南呢，或者是亚劳拿呢。在建殿的地势上面有份啊，那个是这个他卖没有问题，如果以色列人卖就有问题啊。所以呢，你发觉呢，地是从那个耶布斯人什么时候买下来的？然后呢，他说到呢，他还大卫还召集了这个外邦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啊，从其中那个派石匠要凿石头，要建这个殿啊，所以。在大卫的时代的时候，他已经用到了这些外邦的住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呢，凿石头啊，那个凿很多的石头，用来要一间殿。你发觉呢，这件事情呢，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，他更是呢，他召聚了以色列地所有的外邦人啊，153,500名啊，有7万是这个钢材的，8万凿石头的，3,500人做工工的啊。这都是外邦人，他们呢就负责把山上的大石头一块一块的把它锯平啊，把它抬到这个圣殿的所在啊。所以关于这整个圣殿，这许多的大石头、宝贝的大石头，都是外邦人在住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他们凿出来的，送运过来的。然后呢，在盖圣殿的时候呢，还需要的是香柏木，对不对？他用了许多的香柏木啊，那么。这香柏木从哪里来的？它是从这个西顿跟推罗人那里给大卫运了许多的香柏木来。啊，这很稀奇啊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人真的像推罗西顿人那么懂伐木材的，他们在当地也没有那么多的香柏木，啊，是从外邦隔壁的那个推罗西顿那个黎巴嫩山上面砍下来，拿来盖圣殿。啊，那么。你发觉呢，在盖圣殿的建造上面的话呢，有许多外邦人的参与。那么还有一个，如果我们以后会读到哈，更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，那么在建殿里头的里面主要的那些的金银的器材啊，那么都需要一个巧工啊，巧匠来做。那巧匠是什么人呢？这个后兰呢，他父亲是推罗人啊，他母亲是那个是哪一个支派的啊？那个但支派的一个妇人，那个他妈妈是但支派的，但他爸爸是那个推罗人，所以他是一个一半以色列的，一半外邦人的，他来负责神殿中这许多的那个器皿啊，是这个神那个用手画给大卫的啊，他把他一个一个的精工把它记出来。你看第二方人在其中啊，你就发觉呢，虽然就是。是以色列人的殿啊，是神为神要立营的所在。但是呢，外邦人在其中的参与非常的多， 因为是什么呢？因为神说呢，这个殿呢，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，是吧？不光只是个为以色列人预备的，更是呢，更万国所预备的。好像今天呢，这圣殿呢，就说到是神的家，神的教会啊，教会更是初期教会的时候，都是以色列人、那犹太人。但是这些经像今天来看的话呢，主要都是外邦人啊，并且这不是非以色列人。那么呢，就在神的这家中呢，一同建造神的居所，建造他的教会，建造神的殿。那么这是说到第一部分人呢，就是外邦人在其中的参与啊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到这两个王啊，一个是大卫王跟所罗门王里头的参与。那么大卫呢，他自己心中起了意要为耶和华建殿啊。那么但是呢，神借着拿单跟他说了，说你不能再给我建殿，你儿子为我建殿。那这边呢，他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啊？这个他的原因呢，原因是因为那个神的话呢，临到不但是他都临到我，所以这个话呢，不是说给拿单听的，他直接是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啊，直接说给大卫听的，告诉他说你不能再给我建殿了，因为你那个流了许多人的血了，打了多次的大仗了，所以你不能给我建殿。要你的儿子为我建殿，他的名字叫做所罗门，所罗门就是平安，就是太平的意思啊。那要在一个平安的王手中建殿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就在思想啊。那么为什么大卫他打了仗，流了人的血，打了许多大仗，那么他就不能为神建殿？难道这些仗是他自己打的吗？他为自己打的吗？啊，没有一个大卫他打的仗不是他自己打啊，都是他说他不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是他得胜。每一场仗都是神在后面那个调度啊，神在后面祝福，甚至有时候神呢直接告诉他从前面打，从后面打，他怎么打啊？那么这件事情所有的这仗都是出自于神的手。而且呢，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天开始啊，在埃及地的时候，一直到了如今啊，那个神多次的这个直接的、间接的哈、啊，那个打仗杀戮啊，那么他在埃及的这样的十灾啊，甚至最后一灾呢，把他所有的那个长子都给杀了，然后过了一个红海的时候呢，又死这个使以色列埃及的军兵全部都死在红海里，然后呢进了迦南之后呢，他要这个以色列人把迦南七族人全部杀尽啊，你不能留下任何人，免得他们跟他一起拜偶像。所以呢，神呢他不是不征战的神啊，神是征战的神啊。那么他那个有时候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呢，领袖的打仗，有时候他自己呢直接那个出手。那么为什么既然是这样啊？为什么神说因为大卫他流了血打了仗，他就不能够为神圣建殿？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，就是神这些不管是他直接的打也好，他间接的打也好，那么打了仗啊，那么这流人的血，这个都不过是过程啊，是这个啊手段啊，不是神的目的。那么神他直接的出手干预，或者是呢他要这个以色列人为他征战杀戮啊，那个甚至打了许多大仗，许多许多的血，这都是一个手段啊，是一个这经历。那么最终呢，神要带他们进入平安的平安康泰的那个光景里啊。那么神呢的最终的目，这个这不是征战，不是神的目的啊，征战是神的手段啊，是神的这经历。那么这最终啊，让他的百姓呢享受平安啊，那所签的平安，这是神的目的啊，这个最终要做成。我想呢，这件事情啊，在今天我们的身上啊，也是很非常的明显啊。那么神在我们身上确实也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啊，经历了许多的征战，我们的为的向着世界，向着撒旦，向着肉体，我们长时征战啊，我们的那个我们不敢说我们是战士啊，但是我们的这个确实也经过了许多的战役啊，这些都是手段，这是都是经历，这不是目的啊。那么十字架也是手段啊， 所以是要对付我们的老我，实际上最终带我们进入的是神的那个丰富之地啊，神那个荣耀丰富之地啊，这是在我们身上每次就这样的经历，所以这是一样就做事的啊原则，他的法则啊。那么是的，神他会征战，他神是会流人血，所以神会这个降下许多的那个苦难让我们经历，但是呢这些呢之中呢，就像那个诗篇所说的，他说您叫我们经历水火哈，能压过我们的头，叫我们经过水火呢，那之中就叫我们带到我们丰富之地。这是神在这件建殿的这件事情上哈，那个不要大卫建殿，要所罗门建殿，最主要的不是我们。那么大卫呢，虽然这个神没有为这个不准他这建殿啊，但是呢不会因为这样子啊，大卫他就说他就灰心了，他就懒散了啊，他确实呢一生尽力为这个耶和华的殿呢建造材料，他所预备的那个材料非常非常的多啊。这边呢他说到他为耶和华的殿呢预备的那个金子有10万塔连的，那么银子有100万塔连的，铜跟铁都是无法可数啊，木头石头也是非常非常的多。要知道什么金子10万塔连的到底有多少呢？那是那个所罗门呢，他在最丰富的那个时期啊，那么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，每年呢他的收入啊进贡的那个金子呢是666塔连。所以也就是说呢，如果要所罗门去一年一年的这个存钱存的积存下来的话呢，要存了150年呢，他才能够存到10万塔连的啊。那么这10万塔连的我们可能还没有什么概念啊。那么在那个以色列国最衰弱的时候，到了末了的时候，那个法老尼哥来攻打以色列的人，然后制服了以色列，然后那个罚那个约雅敬啊，这个银子100塔连的，金子1塔连的，那么那个约雅敬王拿不出来，以色列国王拿不出来，他这个要求那个各大户人家啊，那个每家都自尽力捐了，把这个那个压榨把这个全国的这个富户通通都拿在一起啊，这个才凑出1塔连的金子，100塔连的银子。所以有人呢，那个不少的解经家呢，觉得这边是不是有一些错误哈？那么会不会在那个抄写的时候少了一个逗点，少了一个零，那个点逗点弄错了？那么也有人认为呢，这他们也根据一些这个经文呢，是说到在历代志的时候，确实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他用到的那个度量的那个重量哈，是在那个列王记的那时候用到的重量是 double 啊，就是相当于他一个盾牌，那边说的是150色克勒，这边是你比方说300色克勒啊，所以他可能那时候的重量不一样。那么就算重量不一样的话，但是减半了也有5万塔连。不过我想这个都是人的猜测啊。那么因为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大，那个这个没有人能够想象啊，10万塔连的金子到底是多少？他们整个那个凯撒王那个帝国的那个王，整个是不是在凯撒他们这计算金子没有？那么这边有一件事情啊，他说呢，他是在困难之中呢，问耶和华所预备。那么他什么叫做在困难之中？我想说，这些这个历代的这些王朝呢，就在最丰富的时候呢，那么平安环境的时候都预备不了这么多金子。那么他说在困难之中，他怎么会预备了这么多呢？我想这边困难之中呢，主要就说到他是在征战之中所得来的，那么都不是在平常累积下来的。那么神呢，借着大卫在各处打仗啊，各处得胜，他制服了许多的国。所以在前面记载的时候呢，他把那个许多跟许多国征战完了以后呢，他所夺来的金器银器啊，所以金子银子全部都会那个拿来啊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。 所以这里说到的困难之中啊，就是说他在征战的时候，征战不是容易的事件事情啊，是经过许多的大仗啊，许多的征战啊，所以所夺来的。那这个不是所罗门的时候啊，他所能经历的。所罗门最多就是平安都治王，每年累计360人，有他人。那是大卫的时候，大卫是到各处征战，把各国邻国的这些的所有的金银财物都夺来，那么是为了。那个全部分别为圣，归给耶和华，就渐渐之用。这里呢，我们就有看见一件非常的值得我们注意的哈，就是一面呢，大卫呢，那神呢，因为大卫打了许多的大仗，所以不准他，不许他建殿。但是呢，建殿所需要的这些材料呢，金银呢，从哪里来的呢？是大卫打了许多的大仗走得来。啊。一面呢是神，因为他也打了大仗了，许多他不能进殿，但是呢神呢确实用到大卫打了许多的大仗呢，夺了许多的金银来为预先圣经预备材料。啊，这是值得我们要思想的啊。那么是的，神呢至终他的目的要带进以色列人进入的是要平安康泰的明日。但是呢要进到这平安康泰的明日，他经过许多的征战。啊，那在许多的征战当中呢，他为神呢夺回来许多的材料，金银、宝石、那个铜铁哈、啊，那么未来就为了预备建造神的殿，啊，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哈、啊，因为今天的话啊，神也在建造他的殿，对不对？神在建造他的家，那么建造神的殿呢，他的家呢，也是需要各式各样的材料，我们呢。他说我哥林多前书说你们呢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那后来呢他说到要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这些在那里建造。那么知道说到呢，说实在的，这些的建殿的材料，他说这个殿呢你们就是神的殿，神的你们就是神的殿。这个所以呢神的殿是什么呢？神的殿不是一个外面的一件事情，外面的一个建筑。神的殿呢就是他的百姓，他的百姓在那里呢就成为神的殿，所以他的百姓呢就是建殿的材料。所以我们这些人呢被这个带来啊，带到神的家中，被拯救回来了，就是为了就建造神的殿，我们一同彼此陪他服侍啊，一同那个建造神的灵宫的。那么我们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都是从征战当中来的，对，我们呢都是那个神呢在借着他的仆人、他的工人呢，在各处打仗啊，把我们夺回来的啊。我们是那个神啊，这个圣诞灵啊，捆绑壮士啊，那个把我们从这他的掳掠他家中的财物都夺来。哎呀，没有一个人呢、啊，我们的这我们信主的人呢、啊，是信主的时候，是不是简简单单的信主的？许多人呢，我们每个人信主都有许多的故事的，经过许多的挣扎、许多的征战啊。所以你看呢，神呢、啊，这在许多福音的征战当中呢，把我们夺回来啊，目的是为了建造神殿、神的家。在大卫的时候也是一样哈、啊，大卫神一念他不许大卫这个建殿，因为他打了大仗。但是呢，他借着大卫打了大仗，夺了许多的金银啊，这成为建造神圣殿的一个材料，这是值得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的啊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看这个所罗门啊，所罗门呢。也是这个这个王啊，那么所罗门确实，大卫虽然预备了许许多多的那个材料啊，但是他登基以后啊，他也继续的啊，那么预备材料。我刚刚说了，他那个派了153,500人啊去那里那个凿石头啊，搬石头，那么凿了许许多多的那个宝贝的石头。而且呢，他又那个要求那个西兰啊，把那个啊，要把许多的香柏木的在大卫已经预备了许多香柏木，那么那个所罗门他继续预备啊，所以到了那个这与所罗门开始要建殿的时候呢，他的这个用的材料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，因为他说这个殿呢必须是。高大辉煌啊，那是所以现在你们传遍万国的。这里呢，他说到这个大卫对那个所罗门他说到了一件事啊，他说那个一方面呢，神应许他 这个说，你他要为我建殿，他要做我的子，我要做他的父啊，他必做以色列的王，直到永远啊，这是神叫他应许。但是这个应许不是没有条件啊，他底下他说呢，你若遵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呢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律法的典章啊，那么叫神就会与他同在啊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是有条件的，不是没有条件的。当然，他这个应许至终呢是预表的是主基督了啊，我们都知道。但是在所罗门身上的话呢，他要那个承受神的应许啊，他必须要遵守神的律法。这里呢，这值得我们最能注意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这两个人啊，这个大卫跟所罗门啊，他们呢那个不完全啊，他们身上呢也犯了不少的错误。那么大卫犯的最大的错误呢，就是跟那个乌利亚的妻子的那个八十八的犯的奸淫啊。那么所罗门犯的最大的错误，他就是去娶了许多的外邦的女子呢，然后被他们勾引去拜这个敬拜偶像。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，这两件事情啊，在历代志都没有记载。啊，我们上个礼拜呢，在那个往上次的时候，上一次吧，就说到这个过了一年呢，列王出战的时候呢，约雅出去打战，那么大卫仍然留在耶路撒冷，那底下就没有记载。那么我们在历代志下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那时候就犯了奸淫啊，他们出了错。那么到了历代志下说到这个所罗门的晚年的时候呢，说到他晚年就一笔带过啊，没有说了任何他的违背神做神圣的事情。那么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件事情呢，到了历代志的时候他反而不记载了这么大的事情啊，反而不记载了？那不对，不是说这个他必须要遵守这个律法才能统战，对不对？这就要看了，我们要认识这个历代志，他记载的是他的记载呢，跟撒母耳记上下王上下，它有不同的地方啊。撒母耳记上下跟那王的以色列王记上下呢，它主要是记载历史上的事实，它把当时发生的事情呢，详详忠实的记录的记载下来啊。那么当时发生什么事情，它就借记载什么事情啊，那个按照当时的史实写下来啊，确实也有许多属灵上的教训。但是呢，在历代志在写的时候呢，他们是从被掳归回的时候所写的哈，那么这时候呢，他的角度就从完全不同的角度，崭新的角度来看以色列历史，他是从一种恢复的角度来看啊，以色列人他们从那个巴比伦回来之后呢，他是开始从恢复的工作啊，从那个这个伊斯拉林西米啊，或者是那个伊斯铁，那个时候你都说他们恢复的是时期的那个生存量工作，所以历代志也是在那个时候写的啊，他只记载一些事情呢是跟神恢复的工作有关的啊，那么跟那个事情没有关的他就不记载啊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那么大卫呢确实不是说他一生的这错事都没有记载啊，变成那个他这个数典民数这件事情啊，真的犯了这个大罪啊，只有记那个历代志记载。但是历代志记载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因为犯了那个错呢，所以反而带进来的让我们看见他的找到了神建殿的所在，对不对？那这两件事情它是紧紧相连的，所以他把它记载下来。那么至于其他的事情跟那个神恢复的工作啊，要把以色列带到那个崭新的境界，没有关联的神就不记载，这是神从另外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历史。那神在我们身上的历史啊，也是会这样的。里面来说呢，我们有事实上发生的事，但是很多发生的事情呢，那么从神的角度来看呢，是有需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是让我们这样带。然后第三方面呢，建殿的人呢，除了外邦人，除了这两个王啊，还那个就是这以色列全贵重。啊，那么他大卫要以色列全会众一起来帮助他的儿子，那么跟建殿在殿殿上有份，圣殿呢确实不是少数人的事情啊，去圣殿是全以色列人的事情。 那么他要这里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事情呢、啊，是他要求这些首领们、众首领啊，和以色列来建殿的时候呢，他要求一件事，他说呢，你们当立定心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也当起来啊，建造耶和华的殿啊。他知道他是要求呢，这个这些首领、众首领呢，先寻求耶和华。啊，如果他们不寻求耶和华的话呢，在做任何的事情都没有什么意义。当他们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起来啊，自动自然的就会起来，但为什么在殿奉献啊？所以这件，那么看见呢，在建殿的这事情上呢，实在是有许多人的参与啊，不但是外邦人参与，以色列人参与，王参与，众众贵族参与，因为这是什么家啊，神里面的所在。不然我就停到这里啊。那弟兄姊妹可以有些补充交通的问题，我们提出来。其实关于历代志所记载这些王的事迹啊，我自己在面前还有一些思想啊。那么不是所有的王都记载他们的好处，也有些这些王呢记载他们的坏的地方。那么神除了是从恢复的角度来看他的工作，那时候我们是需要多思想啊，为什么这件事情的记载跟神恢复有关，跟神有关。那么另外呢，发生一件事呢，好像要看这个王呢他的至终的结局怎么样啊，他至终的结局在神面前他是一个悔改归正的，他是向神的伸手用的还是不是啊，就那个如果他是一个悔改归正的话，那么虽然有些错误发生的错误啊，那么神除非有特别的原因，像比如像书简的因素啊，这件事情是跟圣经殿的地有关以外，那么他基本上他都略过不计的啊。那么要看这个王他自封的结局怎么样啊，在神面前那他是不是不靠？那这个跟神在新约记载的时候也是非常类似啊，新约在记载这个旧约历史的人物的时候，所以他只要这是神所用，是属神的人啊，那么虽然他的心中是做了许多的错事，但在新约基本上都不提啊。那么那个你像罗德的这样的一个失败的艺人呢、他都总是记载他的最正面的例子啊，他负面。那么像扫罗的像那个以扫呢就不一样了啊。以扫他虽然我们看的是个好人啊，可是在新约里面没有记载任何好的地方啊，到底说是这个他是怎么样轻看这个神的长子的名分啊，他爱哭切求啊，得不着这个这不回转的门路啊。他也看见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功能看的时候也是很类似的啊，我们身上一生确实是发生了很多的错误，就经过许多错误，但至终呢神在看我们是我们的成品，我们至终的成品，我们至终在神面前是不是属神的归向神，那神过去所犯的他都涂抹了啊，他们不纪念。我们上个礼拜说到那个二十一章，他讲到大卫数点百姓的时候，他说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啊，其中大卫数点他们。那么在历代志在那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，他说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啊，所以他才那个激动大卫，让他那个起来数点百姓。我想呢，这个也可以从为什么会这样的不同的记载，像你可以从这两卷书啊，它的记载的目的来看，它的角度来看。那么撒母耳记在那边记的时候呢，它基本上是记载的历史的事实，而且是从人的角度来看。那如果大卫数点百姓，他是遭致的是这么样的祸患，但是神却没有在那里伸手干预啊。那么在人来看的话，这是确实是神的愤怒临到以色列列人，使这个大卫起了数点百姓。如果是不是神发怒的话呢，神不会做这件事情。那么但是呢，在 历代志的记载的时候呢，他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啊，这件事情啊，实在来说呢，那个不是神要做的啊，这件事情呢是他是大卫，这是那个撒旦起来的，他攻击这里激动大卫所做的事情，是撒旦的工作啊。那么但是呢，神呢不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神呢他真完全不能够这个能够管辖哈，他不能完全掌控。那么我想知道，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，都在神的管辖之下。所以这件事情虽然是撒旦起来那个攻击以色列那个击中大卫，但是呢，神用了这件事情啊，然后带进了是建殿的根基啊。那么这是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啊，神呢借着人的软弱，是说甚至借着仇敌的手啊，为了他成就他自己的事情。恶人呢，都是为那患难的人去造，这个是在一切事上神还掌权的。
就是让我们看见啊，整个神的家呢的建造需要用两个人来预表啊，主耶稣的工作，一个呢是大卫啊，一个呢是所罗门啊。刚刚弟兄也提到大卫这一面呢，乃是讲到他的征战得胜啊，把人掳掠进来啊，成为神家中建造的材料。然后所罗门王这一面啊，乃是在平安中建立神的家啊。家呢，我们可以看见是一个安息的所在啊，所以在平安中建立，甚至将来啊，神的国度是在公义和公平的根基上啊，慈爱和诚实来啊执行他的国度。所以我们就看见呢，在平安中啊，这两个王啊，他们啊这两方面呢，就预表到整个主耶稣基督啊他的工作，所以啊非常的宝贵。
好吧，那我们今天主日学就停在这里，我们真的有些祷告。不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那我们这些曾经是在外邦与神的旧约上是无份无关的人，如今却能够带到神的家中，一同成为建造神的圣殿的材料，一同建造圣灵所居住的所在，成为你自己的灵工。我们就感谢赞美你，借着在许多历史上的 教训记载，让我们真正看见今天在神的家中同样做恢复的工作，直到明天是神的儿子在地上掌权，我们在他里头同得荣耀。保守今天一天的聚会，谢谢主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